这个管这个地方很复杂，有文化局，有都花局，有都委会，有什么，有一大堆单位是可以管。啊，所以就是台北市政府召开那个会，理由就是因为那个3月14号，两年前的3月14号，他们已经成功的让台北市花了一道命令，这两年来这个地方不准花线上，所以禁建两年，所以这两年来我在盖的那个都是两年以前盖。拿到建造，这两年是被停掉，啊，就是3月14号就要到了，现在已经2月16日，那很多建商就在旁边磨拳擦掌，想着要进到这一块，赶快来抢，因为这块地皮很贵，那所以这一票人就很担心，就给他们弄下去还得了，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去拉比，拼命的去劝说哈，就是一定要通过，那原则上。那个文化局也觉得说这个是值得保留的一个地方，而且要保留哪里怎么保留，这个有落差。文化局是希望把这个影响得到最小，所以只交三个房间，这里面只交三个日本房子是最好的，因为一旦定为古迹哈，国家就要列预算，它被列为古迹就可以啊，看谁的房子，因为它也要互选，它要互相争，那国家是互相争。而且一定要保持原貌，那很难的。你那个坏掉的木头要找那么老的木头来换，那个不容易啊。什么都要尽量照原貌，就是三栋，然后有9栋叫做历史建筑，可以修，但是呢不能改。那个历史建筑是根本不能重建，那古迹不能重建，那历史建筑是可以重建，但是它规定不能超过多高，那面子要保住啊，里面可以换。这是历史性，那这是12栋，其他的就没有。可是他们没发现还有很多日本房子啊，但他们自己就画了30间，等于3间，然后他们就是跟这种抗争，就是他就大概12间还是33间，最后画进去，那里面有私人的房子啊，那政府就知道这个会引起很大的争辩，所以呢，在那边呢，哦，很厉害啊，那个我们这一起还好，最可怕的是那个。天母啊，你知道天母有一个运动场，那个运动场呢是在70几年的时候征收，把农民的土地、耕牛的土地征收了，叫做运动场，好吧？它现在就改成体专，它体专就不是运动场，体专是学校，所以当地居民就很多人来抗争啊，说你搞什么？这种就是运动场，我们说好啊，运动场就给圣尼吧，我们大家可以运动。啊，现在这个学校，我们就不能去运动啊，学校会管啊，会收钱啊，会怎么样啊？哦，就开始，哦，那个很厉害，那个来了差不多40几个，然后每一个人都登记花园，所以我们1点钟一直做到5点多，就是听那个案子，没办法，哇，那个里面的委员讲话不合他们流，喜欢啊，那个房间里后面有玻璃，他玻璃。都来打架这样，哦，第一次发现民主原来那么可怕，那个暴力现在要抓下面啊，什么话都骂出来，还要冲到房子里面，人家警察看在门口这样。我第一次看见民主是这样运作的。那来的人很厉害，有一些人是赞成底端进来，因为底端进来就不会再被啊别的啊什么商业大楼进来，然后说底端进来至少有一个操场会保持是绿地哈，就是。所以赞成的人是一直赞成啊，讲一大堆理由，反对的拼命反对，这个我觉得对立很厉害。下面当委员的就知道说，他把玻璃旁边有一堆那个压力管理在那边。那到我们这里的时候，所有去的人都是文化团体，就是赞成要保存。你说住在这边的住家却没有一个去，只有我们去。那我们也不好意思讲说，要拆掉不要保存。那我们就说，我们也很高兴的保留哈，而且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教会带起来，用我们一楼贡献给你们，你们来这里啊，做什么？日本人来看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来这里休息，就来这里啊介绍，都没有关系。我们只是希望说，当我们把一楼给在用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空间给我们往上？因为它那个建筑很难啊，什么45%、220%，什么一楼高啊，什么这个建那个建，它的涨潮涨力啊。就很难弄，很难搞。然后他们有一个绝招，就是说，好，你盖不完的，我给你啊，容积率转移啊，你到外面去盖啊。就是 我到外面去盖和平街，到外面去盖什么盖啊？盖在哪里？哦，这个问题就头大了。那个不是给你土地呢，是给你可以在外面盖的权利。那你自己还要再去买土地啊？所以，让大家知道说，我们和会上个礼拜是通过，就是过去这个礼拜说，大家同意说要改建，可是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点小小的变化，也不知道他们会变到什么程度。他们目标是把新生南路、和平东路、金华街、师大这整块都坏了。啊，我们这如果画这样的话，我们大概不必改建，等要商量说，政府我们这块就卖给你，那我们再找一个地方，我们就要这样做，这不能改建。啊，如果没有，因为这一块整个画进来的话，私人土地很多，我想那些地主在发现被这样的时候，大概会起来抗争。这种还有一段时间，如果我们的改建委员会能够在他们还在乱的时候拿到建造，那可能我们就可以改过了。如果没有，他们已经法律定下去了以后，那可能还要考虑说那怎么办。这个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改建在政府那边现在有这么一点点的变化。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好像对里长来讲他们好处啊，他们平板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办活动，他们现在办活动都来我们这里啊，他们觉得他们找不到地方啊，就是说要什么青年社区的说明会什么，所以他们当然啊，但是我们都要再高一点，他们也就是说地脉共和一点等一等，可是这个跟法规有关系的，不能说自己弄就可以。那都花局那边啊，上一次徐家金议员有召开一个学习会，我们去了，好像都花局那边也讲了一个模糊的，就是说七楼是原则，这两个字就表示说有空间，那要看你提出的你对社区什么贡献，那他们可以考虑怎么样，啊，这个有一点模糊，这个模糊晚上我要讲，这个模糊就是模拟，模拟就是可以这样可以这样，那个叫模糊。哦，先讲一个快乐的事情，今年恭喜诸事顺利，三次休息，三月十五号我们要开张大吉，啊，你们就记得三月十五再来就好了。啊，从今天晚上你们就放假，可以好好玩三个人，不必担心放自己跑掉，不会跑掉哈。啊，三月十五号记得来就好。好，那讲到那个 ambiguity， 今天我要讲这个观念哈，就是在政治上常常喜欢玩这个游戏。就是讲一个空间，讲一个弹性，讲是这样讲，可是到时候解读呢，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读，或甚至可以相反的解读，你都没有他办法，因为他这个是 ambiguity， ambiguity 是人类语言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功能。那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太喜欢 ambiguity， 我们不喜欢这种模棱两可、这种模糊，我们宁可你讲清楚、说明白到底是怎么样，你不要这样给我玩游戏。可是我们活的世界，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没有办法逃避这个现象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最有名的 ambiguity 是这个字，叫做 city。 城市是什么东西？在神学上来讲，城市代表什么意义？因为该隐犯罪被上帝赶逐离开他的面，然后他争取到一个生活生存权，有没有？还要上帝保护他，只要看到他人就把他杀掉，他说 OK 我保护你，所以他得到生命的保障，可是他失掉的是上帝的同在，他没有跟上帝争取这一点。我不知道他是没有讲到还是笨还是怎么，还是他不在乎，我不晓得。但是大卫王他就争取这个说，不要赶我离开你的面，圣经讲说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因为他讲没有人会杀他的嘛，那耶和华的面真没有面，没有什么关系，他就走了。他走了他就去挪走之地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流浪汉，变成流浪汉，他是 not in the land of not， 我讲过哈，他那个是希伯来文玩那个文字游戏。好，他去那边流浪，啊，他那边流浪。那该隐呢，流浪，耶和华不是给他盖章保证说，没有人敢杀你吗？杀你的我要罚几倍？一倍。他拿到这一张护身符，他这张保证，可是他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盖一座城。自己第一个出来，是一个被判罪的人，流浪没有地方可以住，耕田田不长的那一个人呢，他盖一座城，而且他生一个儿子，他跟他老婆同房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。 然后他正好他就把他儿子的名字叫这个城的名字，这个城就叫以诺城。那这有什么关系吗？有什么意义吗？这个差很多。最近台湾为了名字听说要花好几百万或是几千万，知道吗？这没有什么，就为了改个名字啊。那以前为什么要用某个人的名字呢？那代表什么意义？很有意义啊。以前中山中正到处都是啊，啊，现在要改成什么台湾民主啊？那是什么？该隐为什么他用他儿子的名字取那个城的名字？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？他的意义在哪里？我知道台湾人比较少取儿子的名字，取爸爸的名字，像谭飞，有没有？你在教他赚钱，可是他要盖大医院，他不用他的名字，他用他爸爸的名字。所以这是我们华人、台湾人能够友好，知道吗？如果要出名，不要我，我宁可我的父母来啊，我们叫做留名万世，人会死，房子常常比人活得久，真的对吗？一共成字，所以他有没有一点，嘉颖有没有一点说，他想要他这个名，我用他儿子的名。可以继续留下去的意思，我们不晓得，或是想要养你，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？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用父母的名字，我们会了解很多，台湾很多这样，就是用父母的名字，我们根本不认识他，可是名字那个医院名字一出来，大家现在都知道，红英可能脑袋就长生，都知道，因为那个名字就在那边了，就在墙上。马街，我们就用他的名字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纪念这个宣教士。所以名字跟建筑问题了。好，我回到讲这个 city， 这个 city 后面呢，该隐呢，他就开始生儿子，他儿子又生儿子，又生儿子，又生儿子，生到亚当的第七代孙子的时候，哎，那个人又弄一些名堂。该隐到第七个孙子之间呢，只有留一个名字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说水生水，水生水，水生水，他们一生就做一个传宗接代的这样的任务，然后圣经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第二个在出名的人叫拉麦，这个拉麦他很出名，第一个就进到起见，他就讨两个老婆，就是他创举哈，亚当夏娃，就是一个老公一个老婆。到拉麦的时候是一个老公两个老婆，所以他是圣经记载的这个一夫多妻制的首创者是拉麦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因为他讨两个老婆，所以他儿子就生比较多，而且儿子多并没有就不教养，他教养得很好。他的儿子是全世界的都是居首位，一个是音乐家的首席音乐家，一个是科学家的首席科学家，一个是生产的哦，制造生产那个农牧的首席。很好啊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该隐不是坏蛋吗？上帝不是咒诅他？现在他的儿子没有农夫，有没有？农不能做了。我讲过，因为农种的也不长嘛，因为他们这个族已经被咒诅了，所以就逼着他们要做别的。我就说该隐就做建筑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他的第八代孙子，第七代孙子，哦，也是搞音乐的啦，搞科技的，那个做铜做铁。所以说是工具的开始 ，technology 科技、音乐，好，这是拉麦，它表示什么？就是什么意义？再来，该隐呢，他讨了两个老婆，他跟他老婆唱一首歌，然后圣经就结束。那这首歌很好玩，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？如果你有新标点的话，你打开新标点和合本，旧的和合本你可能就看不出来。看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，对，创世纪第四章，我们今天呢要讲十七节到二十四节，十七节到二十四节，但是我们讲到十六节，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。他就离开了，这一点他接受，他没有抗议，没有要求哈。是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，他住到那边去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开始讲 该隐跟他的老婆同房，他老婆怀孕生了以诺，该隐就建造一座城，按着他儿子的名字把那个城叫做以诺。好，接下来就生了几代，以诺生以拿，以拿生以父雅利，以父雅利生马土沙利，马土沙利生拉麦。这些呢都是只有传宗接代，没有留下什么东西的，就从亚当开始算，拉麦是第七代， 7th generation 第七代。好，拉麦开始有故事了，圣经有讲他的故事，他老婆好比较多哦。那拉麦呢娶了两个弟子，一个叫亚大，一个叫希拉。亚大呢生一个不会讲话叫亚巴，然后亚巴呢他就住帐篷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师，所以这个是鼻祖哦，他是牧羊人哦。奇怪呢，那个亚伯没有被叫做祖师，可能他只是随便晃晃的，这个还是帐篷，好像有游牧民族的意思哦，他是这个亚巴哦。那亚巴的兄弟叫什么？叫尤巴，尤巴。这个尤巴他是做什么？他是吹喇叭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叫尤巴哦。他是一对弹琴吹箫，所以是管乐。琴应该是弦乐，但弦乐也会，管乐也会，弹琴吹箫，这是音乐呢，祖师。那喜拉呢，这个二老婆呢，她生了一个土巴哦，她下面再生大概叫王巴，我不知道哦，反正他们都叫巴，我都不晓得了哈、哦。这个土巴呢，土巴该隐了、啊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，所以你不要叫他土巴哦，他是很厉害的，他是the ancestor of technology 哈、哦，科技之祖啦。因为他开始会把金属打各种器具、哦、好，那他们还有一个妹妹，古巴该隐的妹妹叫拿玛。好，拉麦呢家里带的不错，小孩子也养得很好，然后他也会唱歌，唱一首歌，如果你是新标点和本，有没有注意到从这里开始编排有一点像诗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注意到？那个就是新标点的好处，旧标点就没有，旧标点就噜噜噜一直写下去，你就看不出来。所以新标点跟旧标点它就在编排上面，它把所有的诗歌，不是只有诗篇，所有诗歌都用诗来排列，所以你很明显的那第一首诗歌，圣经的第一首人唱的诗歌是亚当第一碰到夏娃所唱出的情歌，那一首很短，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很短，非常短，非常很短的诗歌。这个呢就比较长一点，这个有六句，分成三对，三个 duplicate， 那个 duplicate 哈、哦，第一个亚大以拉听我的声音，拉麦妻子既听我的话语，这个是希伯来诗歌的特点，就是他用两个不同的字，可是讲相同的东西，这是诗歌的一个表达。亚大以拉就是拉麦的妻子，这样讲对不对？这是对称的位置，所以但是他用不同的表达，让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更有那个厚度，有深度哈。哦，那听我的声音跟既听我的话语也是同样的意思、哦、好，再来，这是第一个 duplicate， 就是要他的老婆仔细听下面我要讲的话，很重要。他讲什么话？你的滚结婚哈，他要开始要碰轰哈、哦，你要注意听他这个老公怎么跟他老婆啊，表示他很英勇哈、哦。好，再来两句，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宰了哈、哦。不管你年轻年幼。只要你不要伤到我，你伤到我你就开年哈，也不帮你爽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壮年人伤我，少年人损我，是讲的意思，就是说你不，我是不可被伤害的。不要你碰了我一根汗毛啊，我给你没完没了。而且我不是你伤我，我伤你哦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伤我，我把你杀了。哦、这个有点像美国、像韩国或是伊朗的那个口气哈、哦。你不要碰我任何一个人，碰我一个人我把你宰了哈、哦。你看谁拳头大，有一点这个意思哈、哦。好。后面呢更厉害，他不是向老婆说，他开始向上帝叫阵。我、哦、这个人很厉害，他说什么？说上帝啊，如果杀该隐，就你要报，你不是要报七倍吗？那我这老子这不是七倍，我来报的话是七倍，七十个七倍。哇哦，这个有没有碰轰？他连上帝都挑战，说该隐你给他七倍算什么？我老子欺负我的报七十个七倍。好。你们有没有记得在什么地方圣经又出了一个七十个七神呢？有没有印象？除了这里以外，对，要注意哦， 这个如果你比较细，就会很奇怪。耶稣那里说，如果人家伤害你，你要原谅他七十个七次。那个七十个七次不是四百九，七次也是说 70 and 7，好，就是说即使是七十七。那可见耶稣有读书啦、啊，耶稣创世纪有一点熟，甚至不太熟，他就记得，古代我们的主公有一个很凶的，一个好像黑道哈、哦，那个人曾经讲了一句夸口的话，说如果谁敢碰我哈，我要给他报七十个七，好、哦，那耶稣说如果有人碰你，你要给他原谅七十个七，了解那个对比吗？该隐上帝保护他是说七，对不对？七在希伯来已经是完整哦，就是我会保护到完整。那个拉麦说，他那么搞啊，搞七十再加七，好，等于十一倍，这样才够。那耶稣说 ，OK， 十一倍好，可是不是保护，是原谅。耶稣把拉麦的那个公义感做了一个180度的转换，这个很有意思。你想一想。拉麦真搞对不？我想他应该有练 Chinese 功夫，对不对？应该有练得一身武术，他才敢这样夸口吧。第二，他家庭也带得不错，他孩子教得很好。可是他所活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？是有人会伤他，有人会损他的世界，当然对不对？不然他不必讲这句话。所以他的世界是不安全。这个不安全来自行多空该隐，有没有？该隐为什么要上帝给他护身符？因为他开始害怕。他怕什么？如果该隐发脾气就可以把亚伯砍掉的话，那么别人发脾气也可以把我砍掉啊。当一个社会已经失掉一些互相尊重，或是大家都怕一个共同的对象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几乎是不能活。不只是没有练功夫的人不能活，连有练功夫的人也不能活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他会睡觉。没有一个人不必睡觉。你说水来我都可以打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到你睡着的时候，人家就等了，对不对？人家等到你睡着，就把你打了。如果你不能睡觉，你会发疯，你怎么活？不可能活。所以拉麦是活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。那个社会有什么？有城市，有音乐，有科技，还有农牧畜牧，对不对？他们的文化相当发达，可是他们的关系相当紧张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叫 ambiguity， 能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说那个时代该隐的后代好还是不好？你应该说也好也不好。我们想想，我们今天活的时代不是这样吗？我们就是很类似，我们说啊，这该隐没什么大的改变、哦。我们现在活的时代是什么时代？就是我们有科技，我们有很多艺术，对不对？也很发达，我们的生产也很好啊。特别台湾，台湾的水果，台湾的什么，生产的很好啊。可是我们是不是也怕说，谁什么时候要来伤害我？我们是不是也活在那样的恐惧里？这个是怎么样描述呢？你要用好描述还是用不好？这个好，那个不好，也有好也有不好，那个就叫 ambiguity， 叫我听吗？好，那么我再进一步讲，觉醒的孩子会不会变坏？那个广告词对不对？那伤害拉麦的人里面有没有觉醒的？可能有啊，那是卖钱的人骗你啊。因为拉麦所活的时代是有音乐的时代，不是没有，不是那个地方的人都没有觉醒，所以他们才变那么凶，不是这样。科技对人类是好是不好？科技、教育、音乐、艺术、文化素养，跟人的品德有关系吗？必然的关系嘛，这、就是一个，所以这个暧昧的问题，一个 ambiguous。一个不确定的问题，这个中间的关系是怎么样？我们宁可说，越有音乐素养的人，就是人格越好，不是必然吗？或是越聪明的人就越乖，是吗？因为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好像是这样，他们有一句话叫“品学兼优”，我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、啊。就是说，只要他会读书，他就是乖乖，是吗？ 也不一定。啊，这个就是人的 ambiguity。那该隐呢，他得罪了上帝，上帝就处罚他，我不要看你，你只有走远一点。他说我走远一点，你没有保护我，人家会杀我。但 OK， 保护没有问题，我答应你。这个我们叫恩典。但是我讲说，上帝没有保护亚伯，很奇怪，去保护这个该隐啊。就是基督教的人，就是上帝保护坏人，怎样讲？上帝不止保护坏人啊，上帝还给了坏人的族群，给他很多恩典，给他会弹琴，会吹喇叭，会科技，会什么？这一些我们叫做普通恩典或普遍恩典。到基督教讲法，恩典脑是上帝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阿丹嘛，知道吗？有这样的脑，还有用，还会花。好，所以上帝对该隐对罪人的良善，不只在保护他，让他生存，还给他很多。第一个，让他太太没有不孕症，对不对？该隐被赶出去，马上说：“哎，他老婆怀孕。”你记不记得该隐的妈妈第一次怀孕的时候，好高兴，因为他很担心上帝就不高兴，就让他生得出来。那么你知道，你这一代死掉就断种，对不对？这第一次有孩子，好高兴，你的生命可以延续了。不会断掉，所以该隐离开上帝的面，上帝给他的恩典不只是保护他不会被杀，还让他的生命借着他跟他太太的婚姻可以延续下来。在那个城，也是上帝给他有一点瞩目的头脑吧，他在那个城，这个第一个解释，就已经我对城的解释，我开始解释了哈，就是人类可以在城。就是利用上帝所造的自然，加上人类的智慧，然后把自然的东西，人类给它有一点加工以后，就做成一个本来在自然没有的东西，那个就叫文明。还有一个主人叫文明，还有一个有点押韵国语的名，自然跟文明，英文也可以，英文叫 nature and culture。或是你说天然，天然就有一点上帝的意思性，自然就是自然，自然的代表是花园，或是田野，那文明的代表就是城市，我们说城乡，啊，所以我们讲一讲，自然比较好还是文明比较好？你觉得呢？你比较喜欢自然还是比较喜欢？文明，以来就有很多人，他们宁可要自然，不要文明。这一派人叫做自然主义者，听过吗 ？Naturalist， 他们欣赏大自然，他们保留大自然，他们觉得人最好是轻轻的走过，该走的就走，不要留下人类的东西，因为人类留不出什么好东西的，一留就是糟糕的东西，不会有好东西，所以不要轻轻的走过。我们就跟其他动物一样，我们活在这个地球走一遭，我们需要的我们拿，但是我们不要留下一些，留下什么，人家刻意的什么，这样的都什么都不要，你就是走过一遭，就不要不要这样啊、哦。好，这是那个美国那个 Emerson 有没有？爱默生，那就是一个自然主义者，还有点那个呼吸散气，好，就多了，他们都是自然主义者，他们就强调回归自然，有点像道家，这样是吗？就是无为而治，反正人做的都不是好的，都是不好，这是 nature。那么比较自由派或是进展主义的人，这真的很好啊！上帝给我们头脑就是要用啊，对不对？你那些石头不能用，如果我们把它削平一点，然后我们把一些泥巴烧一烧，那泥巴加水，会黏黏的，然后就把石头摆着，把泥巴放在上面，那石头再摆，就变成一个墙，然后上面再盖点砖，变成一个屋顶。那、啊、这样台风下雨后，我们就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、啊。这个有什么不好？这样很好啊，我们生存就比较有保障啊。城市就是这样来的，没有错啊。那上帝也给人类这样的一个使命，我们叫做文化使命。他说 Monday， 他说 Monday 就在创世纪第一章，上帝给亚当说：“我给你这个自然，但是你要治理、管理、看守，有没有？”那这个解释，大部分的神学解释就是，所以文明不是罪恶，文明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恩典， 那这个恩典就包括该隐的孩子的那个音乐、科技、剧目，这一切都是恩典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包括城市也是恩典，但是人类有可能把恩典转成破坏自然的东西。什么时候会这样？就是不知足，他只顾自己，他不管你这样做下去，所以其他上帝不是只有造人呢？上帝还造细菌啊，造植物啊，造很多动物啊。你为了人类，然后就不管那一些，还有为了你这一代，就不管下一代。这样的文明恐怕在伦理上就有问题，这个 ambiguous 就出来了。所以你说文明是好是不好，那就看你有没有对别的自然产生不必要的破坏、伤害跟妨碍。有的话，那一部分是不好的。那我们最近很多绿色运动可以说是倾向对现代文明的一个批判。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国家公园。国家公园需要政府把它定才美丽吗？可是政府定了就丑了，知道？就是全世界都公认台湾把垦丁发现，哇，这个很漂亮，应该把它保护，所以定为国家公园。定为国家公园，结果就大批的水泥进去，然后把水泥都铺起来，因为很多人要来看嘛。铺起来以后，水泥下面的地面就死了，要被那个水封。然后在水泥上面呢，因为那个长不出东西啊，所以就把水泥呢弄一个柱子，然后就画成好像竹竿或是好像树木一样，可是看起来就不太对啊。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整个都是画好像树的样子，而且做的好像竹竿的样子，可是你知道那个不是竹竿啊，摸起来什么也不对啊、哦、里面是钢筋水泥，那个是水泥啊，那个不一样、啊、我们这样搞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开始收门票，因为我们弄水泥要钱，我们要有人管理啊，这要钱啊。本来在恒春的人什么时候去玩都没有人管他的。现在我就要讲到为什么天母那个那么严重。本来那个体育场就是一片草坪，谁二十四小时要去，根本没有人管理，没有人。现在是几万要进去了。他说我们要有人管理啊，我们要把它弄好，要维持啊，要什么的，以前都不必啊。现在呢，一年要4万块才可以进去，这个太贵吧？没有啊，本来进去。啊、所以他们就抗争，这样不对。那我还记得我去恒春那五年，我有高雄人，哇，肯定是国家公园，好高兴哦！我坐着大游览车，我下去。以前我们那个去恒春很搞笑，那路很难开，他们其实只有2线道，车祸很多，没有人要去。现在不是要改成4线道，打直，哇，然后去什么？去交钱啊，当然去就是买门票啊，啊看什么？看水泥啊，当然有看一些树的哈，不过大部分是走在水泥上面。就是太晚，然后5点多了，赶快要赶快高雄吃海产，对吧？赶个零点要上去了。那我们在恒春工作的人就有一个好处，因为国家公园没有把全部的恒春化为国家公园，感谢。他人力没有那么多，管理不了，就没有那么多，所以他只有把最鸟，他认为最漂亮的把它围起来，卖门票、出水，然后赚钱。可是他有很多当地人才知道，外地人不知道。那我们在恒春当医生嘛，哈，我们就有当地的员工，就是开心，不要去买票，不要去那工，最漂亮的不在那里，那个地方已经不漂亮，已经被损改坏，真的漂亮在哪里？在你去。所以我还很怀念那一段日子，就是下班的5点，所有高雄人都赶着要回去林边吃海产，所以呢，路上人也没有了，因为他们到5点都赶快要回高雄去，我们出来刚好就没有什么人，不然你那个。买的票看到的不是自然，看到的是人，一堆人挤来挤去，还有一堆水，还有这两个东西，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？那我们今天是去没有门票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呢可以看热带雨，那个地方呢还有地洞，没有被国家公园发现的那里，里面有棕榈，啊，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去看那个东西。现在回想起来说，如果我们真的要国家公园。要水泥嘛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很多国家，包括美国，现在规定国家公园不可以拿国家公园以外的东西到里面去覆盖，这个变成一个法律。我不知道你知道吗？因为公园里面有石头啊，有木头啊，有的东西可以用，为什么你不用那个东西？为什么你要拿外面的东西去里面弄呢？那这样弄就比较好吗？ 所以他们现在强调就是说就地取材，就那个地形，你说人要去这样弄好，这个不反对，但是你不一定要用水泥把它整个铺起来吧，没有那个必要吧，你用当地的木头已经倒下来的，你把它去弄好，然后你把它摆在那边固定好，可以吧？那你的石头你也可以把它摆好吧？你说要做楼梯做什么？没有理由一定要用外面的工厂做的那个东西截然啊什么的。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运动，所谓绿色运动，就是说这样的话，那个东西也是人文明，那个东西也是自然。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改成那个，那就不能再改回来。那个东西久了也会烂掉，对不对？那就我们还有的是木头、是石头，我们再弄、再修就好了吧。就像我们以前的塑胶袋，就是不会烂最好，现在是觉得不会烂糟糕了、啊。有点那个观念，就是说跟你的当地的环境自然，尽量的跟它融合，尽量的不破坏当地的生态，那、啊、人也可以去看，也有安全。所以并不是说都不能弄，就到原来原始人的样子，也不是这样。但是也不是说我要怎么弄，我就按照我有的科技什么，我就冲进去不管它。这个是关于那个自然文明啊之间的这个 ambiguity 那个矛盾啊，不清楚的地方。好，那该隐在城，第一个解释是上帝给他这个聪明。第二个解释是他不相信上帝的保证有效，那个解释就不太好意思。上帝不是给该隐一个护身符吗？三九说有一个解释说这是陶城，记得吗？他已经有给你陶城，为什么你还要盖一座城？你那一座城就比上帝给你的陶城更怎么样吗？好，那这里也是 ambiguity。 如果上帝答应你要保护你，你要不要保护自己？如果你保护自己，是不是你就不相信上帝？相信上帝跟自己努力之间有矛盾的关系吗？还是没有？我想这也是另外一个 ambiguity， 就是模糊的地方。单纯的相信，比如说既然上帝这样讲，你就什么都不要做，这个叫相信，这是单纯的相信。他比较会想的人，会比较像该隐一样说：“阿德行，阿德行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”好、哦。神保佑当然很好啊，他自己保护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嘛。我们有双重保护，不是更安全吗？台湾人大概最喜欢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都保护几层有什么关系嘛？可是这个里面有没有代表你对神的不信任？还是你是说我多说一点预防而已？这才是我们对神的信心，跟我们靠自己的双手之间有一个不安的紧张的关系，我必须承认这一点，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容易平衡的关系，这个可以引申到很多方面。所以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他拿到的是耶和华的保护，我将马上自己盖一座。所以这个动作本身有两种不同解读，一种是感谢主，还有比他会盖城，这是他进到他做人的本位，因为上帝交代亚当说你要管理啊，你要治理啊，这个是他一个表示的方法。好，我再讲一个更远的。有人说人类所做的都不好，所以将来上帝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些人类所做的都是过去，还是神做天然自然才会留下来。我们看一节圣经，启示录22章，启示录22章就在圣经的尾巴咯，最尾巴哦。第一节，就是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这个宇宙要过去，它进到一个新的时代、新的宇宙的时候，这里是这样描述的。启示录22章第一节，天使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如水晶，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河的这边、河的那边有生命树。结12样的果子，也都结果，这是很好玩。这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启示录跟创世纪一样，是宇宙的最开始跟最末了。所以他用的话，用的文体就是很象征的。这里面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城，我们知道城；第二个东西是街，街道的街。街跟城都是属于文明的产物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后面有一个水，对不对？生命水。记得创世纪吗？上帝到1点年，那里有流4条河流，滋润全地。这个河流，这个是上帝造，这是天然。 还有树有没有？生命树有没有？结蛇样果子。好，所以这里短短几节里面就把自然跟文明呢放在一起，有没有注意到？如果城跟街代表的是人类的文明的结晶，水跟树代表是人为人类所造居住环境的代表的话，好像上帝两个都要。这是一个解读哦，这是一个解读。有人不这样解读，说那个城不是人造的城，所以那个是上帝造的，所以跟人无关。哦、有人是这样讲，这是天城是从天而降。好，所以要注意，圣经就是用很多象征的字来表达他要表达的东西。可是我们在念的时候，我们解释的时候，会有我们的神学观念来引左右你的解读。我刚才讲的是一种解读，好不好？圣经并没有说那个代表什么，可是那是一种解释，说城跟街代表的是人类的文明，代表上帝并不会接弃人类的文明，人类文明本身不是罪。那些自然主义者，包括基督教徒，有一些就把人类的文明都当成罪，对，最好不要。这个在美国很有名，整个词叫做 Amish。你认识他吗？看过他们的村庄吗？到现在还活着，他们400年来从来不用人类科技。科技就是亚当，就是该隐的后代，都是一个科技吗？他们说科技就是罪恶，科技就是污染，科技就是混蛋，科技就是不好，所以我们绝对不用。你看他们穿的衣服，没有纽扣，这个纽扣是什么？塑胶，对不对？塑胶是什么？人做的。所以他们的衣服的纽扣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看见以前清朝那种用布挤在中间，外面用布包起来绑起来，那个玻璃碗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以前我们还有那种衣服啊，我们都古代衣服，有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布，这是污染，这个布，不为了做一个纽扣，要对这个世界造成多大伤害，所以他们连这个不用，电绝对不用，电不用就很麻烦，麻烦不是他们的麻烦，是别人麻烦，因为他们晚上也会出来，他们的路真的叫马路，因为他们开马车啊，我们叫马路不叫马路，应该叫车路啊，哦，开汽车，他们是马车，所以是，啊、可是他们没有电，啊，你就欧路路啊。如果那个马又不是白马哦，那是褐色的马、黑色的马，啊、看不到。啊，别人是开汽车，他们开马车，所以他们刹车不及，噗，就撞，车祸受伤，马也受伤，车也坏掉。所以美国政府很头痛。他们住在那个宾州，那个一堆一带，好大地方，很多人。然后政府就一直跟他们讨论，说这样不好吧，这样危险吧，也都不能叫你们晚上不出来哦。后来勉勉强强他们接受一点，就是退一步，他们接受我们以前脚踏车在晚上出来有一个小小的东西你弄过来，就会连到轮子，然后就会花一点点亮，那个叫发电机，是不是？现在还有吗？应该还有吧。他们绝对不用电子，他们绝对不用，他们用那个电子是污染，我们也知道嘛，电子那个很可怕，电子那个水啊。哦，那个坐垫的，那个真的是什么蛇啊、天啊，那个真的是很糟糕。啊、他们就那个没有关系，那个再生能源，那个只是一个发电机嘛。那你用轮子这样磨磨磨啊，他们最后勉强接受，就那么那个电不会很亮，至少车子不会撞它，就是可以看哦，前面有一个小小的灯，就是那这一派人就是我们所谓自然主义者，他们是生活，不是只有嘴巴讲，不是科学家这样，他们是真的这样生活。我们现在有没有一点艾米学影响？说我们买菜都买那种比较贵的，那个叫什么？干嘛买那个呢？你觉得那个好笑吗？我们现在不是也宁可然后吃起来比较安心吗？那个就是用大便胶的啦，不用化学原料，绝对不用化学原料。我们以前没有发明化学原料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大补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这样吃啊。那后来有那个哇。然后，但那个不行啊，那个会中毒啊，那个是什么毒药啊，什么？就开始就我们还是用原来那个方法好了，比较贵。哎，你现在的东西也比较贵，而且他们的东西都比较难看，里面都有虫、啊。他们不觉得这样不好意思，他们觉得这个棒，因为虫会是代表那个是没有问题啊，有问题虫不会吃，或是虫吃了就死掉了。所以如果你买到一个苹果还有虫，感谢主哈、哦，这个是好的啊，因为这是虫都不会死，代表这里面没有毒。他们的菜都很难看。糖打到砖摊，你这种开很远的路就是要去买 Amish 种的这个农产品。很有意思的是，1930年代， 美国有一个不景气，这个你们知道吗？很大不景气，那时候农夫都破产，很简单，因为他们都贷款去买机器，对不对？买化学肥料，买除虫剂，那个都贷款，他们都等着丰收的时候卖出去的东西才可以来还贷款。可是那时候一大不景气，就想那个怎么循环，我搞不懂，反正卖东西都卖出去，你知道那个农作物一旦价格下来的时候，整个垮掉，所以很多人缴不起，啊，利息又很可怕，本来以为收成就可以完，所以很多人都上吊上了。他说美国好多人，唯一没有影响的是 Amy， 他没有买肥料，他没有买那个，所以他很好，那个东西长得很好，继续卖，很多人就买他们的，所以那是第一次人家发现说，哎 ，Amy 姐有好处哈。他不是什么都不方便，那我去美国有一阵，人家带我去看哦，他们的女孩子真的很漂亮，这个好像苹果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机会去看，那个脸都红红的，他们绝对不用化妆品，真的是自然美，还有什么？他们盖房子也绝对就是用手工，很奇怪，不用别的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全村的人一起盖，来盖房，他们的村哈、哦，学校自己教，然后。比如说这个小孩要结婚了，全村的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，全村的人去帮他盖房子，因为新房嘛，结婚要有房子，大家一起，他们都知道怎么盖，把房子盖起来。他们的桥都有屋顶，你有没有看过？他们的桥上面一定盖屋顶。他们这方面啊，学了很多，可是电的东西他们绝对不会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有这样的人，他们就是认为文明不好。我个人是比较接受的是。文明不是不好，但是文明有可能不好。哦、文明本身对我来讲是上帝给人类的恩典，上帝给人类很多恩典，人有可能把它误用，把它滥用。所以问题不在文明，问题在人。当该隐这种只管自己不管别人，所以他把他自己不是一拳头就把他打死了嘛？哈、哦，这样的东西没有解决的时候，如果再加上人类的文明，那么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伤害是增加。如果我只有拳头，我打死的人比较少；如果我有石头的话，我打死的人会不会多一点？如果我有火箭，如果像布许他有那么大的精力的话，那种人跟人之间那个关系就变得暧昧。所以我说，科技跟伦理的关系，科技要不要发展？科技是上帝的恩典吗？还是人类的咒诅？我觉得可能两个都是。上次我在讲医学伦理的时候，稍微讲一点点，就是说，人类花在发展技术方面的脑力，远比花在怎么注意到这个技术会伤害其他的生物、其他的人或是什么的脑力不成比例，这是很遗憾的。如果我们把最聪明的人用来研究说，我们这个科技如果一旦用了以后，有可能对我们的后代。有可能对其他的人、邻居的人，有可能对其他的生物造成什么样负面的影响？仔细的去想，那个人用多一点，研究科技的人用少一点。至少，我们从有科技到今天以来，对这个世界的破坏，我想会减少。它这个破坏不只是别的生物可能的，包括我们的后代也遭殃。我们有时候就是想要赚钱。想到利益啊，想到自己的安全啊，方便，我们就没有想那么多。所以问题是在那里，是人心的问题。所以那个 ambiguity 我觉得不是在科技本身。还有我上次讲过那个 irony of technology， 就是说有人认为有科技就要做，我觉得 no， 有科技就要想。我们知道这个科技可能，我们要好好想，真的好好想，我们才不会掉到自己发明的东西把自己断根。是你弄得活不下去，这样的一个惨痛的情形。那我们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的是，我们叫什么？一切不如一切。该隐他是，所以说是什么？一时失控、愤怒，气得脸变色，然后可能他自己讲话，他要不喜欢听或怎么样，噗，把他自己打死。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失手、过失智，就这样子。可是该隐的暴力是属于失控的暴力，因为上帝跟他警告说你要小心， 你这样生气会出人命，所以上帝跟他说你不要被你那个生气赢过，你要赢过他。他不是上帝跟他说罪就伏在门口，他像豹一样要是这样，你要把他打死，不是要给他打。所以该隐可以说是打输罪，打输他的脾气的一个牺牲者啊，可以这样讲。所以上帝跟他怎么办，他就好吧，那我就走吧，我认罪。可是拉麦是这样，拉麦是拿暴力来向他老婆夸口的。那个对该隐来讲，暴力是很危险，知道吗？所以上帝，我刚一时生气，所以出手才这样。我本来不是那么坏的人，好像是这样。可是拉麦说，早就是这样，那你怎么样？所以他叫 Sakim， 那个该隐跟暴力的关系，我们讲 violence。该隐是 Sakim。那个是 Exile， 拉麦，这是很大的不同。该隐是一不小心被那个暴力胜过，所以他自己成为暴力的换暴力的人，他会很难过，然后被处罚。可是拉麦不是，拉麦是以暴力来自夸。他说：“我练的武功比你们厉害，谁敢来？对不对？第四个七界等你，那你怎么样？”所以是以暴力来炫耀。向他的老婆炫耀的一个人，所以这个七代之间差那么多。亚当他是讨一个老婆，现在到了第七代讨两个老婆，这个婚姻的关系开始变化，不是对等的关系。男性沙文主义在拉麦的身上开始显出，这个性别之间的堕落，性别关系的堕落也在这里看得出来。可是他的家先是全世界文明的太极音乐科技农牧都在他们家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暧昧的家庭，很 ambiguous 不清楚的家庭。那我们不要笑拉麦只是一个代表，其实我们所有的人现在活在台湾美国什么地方都是这样。某一方面我们进步很好，那个本身不是不对，可是我们好像又活在人跟人关系当中那种暴力害怕。那你知道如果说人的科技再加上人那种暴力的倾向，哇，那个伤害就很大。现在最明显的就是人子弹的问题，核子武器。我们用核子武器角度来看拉麦的故事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心有戚戚焉。圣经所讲的代表人性的一个挣扎，到底人类需要核子武器吗？所有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说不需要，他们有；所有没有的说需要，可是有的说不可以有。因为你脾气不好，我们脾气比较好，你会失控，我们不会。那目前就是这样，所以他们逼着现在韩国要签约了，北韩。好吧，你给我钱，你就不能走。可是伊朗。他有石油，他有钱，他不没有这个需要。他说：“我老子管你的，我继续发展，他不必来啊。”所以你看美国的那个姿态，伊朗现在的姿态，跟拉麦有没有一点像？就说我有我的，好，我有的办法，那我谁怕谁啊？要拼来拼。他这个只要一失控，就好像那个灾隐哈，那我们世界就糟糕了。受苦的不是只有他们两个国家呢，因为那种核子武器一旦爆发起来不得了，他不会说飘到伊朗然后就停住哦，他那个是全世界，那我们就活在这样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ambiguity， 我们的那个不确定性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不得不讲说，上帝的恩典不只是给我们保护，不只是给我们有的吃，有艺术，有科技。上帝还为我们准备一个可以改变我们的人性，不是暴力来夸口，是愿意用爱来原谅别人，那个就叫福音。所以耶稣来就讲出一个跟拉麦呼应的话，说如果有人伤你，你就原谅他，多少次？七十次。我就跟拉麦讲的说，如果有人伤我，我就报复他，70倍。就是说不要这样，因为这样的结果对你也不好，对大家都不好。没有解决问题。那我可以联想一下，就是说艺术能不能解决人性的问题，恐怕没有。科技能不能改变人性，恐 幻念，那只有耶稣那样的爱可以。当人心对耶稣的爱改变以后，科技跟艺术跟这些农牧都可能成为人类的祝福。因为我们每做任何东西，我们都用爱来考虑，说我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别人，我这样做对其他的生物的影响，我们都以那个为主要的出发点来考虑，我们要不要往前走，或者要怎么走这个问题。所以不是科技不好，不是艺术不好，都没有，那个都很好，可是人心不好。人心是拉麦的心，人心里面说我就是只要我有力量这样就好，我就可以保护你，大家都这样讲，大家变成一个互相威胁。那这个是以前那个二大战以后苏联跟美国一个怎样的关系，后来他们是解冻的，冷战为证，对不对？那可是现在就轮到石油国家、阿拉伯国家跟美国也是起不来，很明显的，不仅就是显示他的一个实力。说，哎，你阿乌汉，我派兵就把你整个国家都可以给你干掉，看你敢不敢？那就是显示那个，只是这样是好吗？啊，这样是基督徒吗？只是这样也是拉曼的一个传达，你觉得好吧？耶稣有时候我们在生气的时候，我们会像该隐一样就失控。是有时候当我们有钱的时候，我们有力量的时候，我们或许更像拉麦一样，我们以自己的这方面的能力来夸，来自以为这个可以保护自己，甚至可以威胁别人。虽然我们不一定唱跟拉麦一样的歌，但我们碰到有人要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所喊出的声音是不是也是回应拉麦所讲的歌呢？还是我们可以回应耶稣基督所唱出来一个饶恕的歌？其实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，帮助我们，特别当我们过年到了，我们要回家去，我们跟家里的人，跟你最心爱的家人我们要团聚。此外，如果在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亲人当中还有什么伤害，还有什么过不去，你让我们不是要报复，不是像拉曼这样，那我们真的是跟你恳求，你让我们念耶稣基督的样子，我们愿意互相包容互相体谅，来回复你的爱的关系，好让我们过年真的是很快乐的过年，人家很美满的欢迎，所以我们就要回去了，保守我们平安的回到家。祷告祈求，奉告耶稣基督的名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很忍耐，一年结束了，可以放假三个礼拜，3月15再见，大家晚安。